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首先来关注今天重要的国际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戴奇6月22日表示，他认为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是美中贸易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杠杆，移除这些关税对控制短期通胀效果可能有限。戴奇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说，重要的是要把重点放在保护美国的贸易利益上面，应对中国想要在半导体等重要产业取得主导地位的计划。戴奇说，对中国的关税在我看来是一个重要的杠杆，一名贸易谈判代表从来不会放弃杠杆。戴奇的话表明，他仍然力推拜登总统维持对中国的关税手段，拜登正在考虑是否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一些所谓301关税，以此作为缓解美国高通胀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拜登总统星期三呼吁国会通过夏季暂停征收汽油税，表示也将召集能源业者讨论增加本土能源生产。拜登指出，美国人民与国会议员都理解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一定要付出代价。他警告说，如果为了低油价袖手旁观，未来将会更加危害世界民主。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拜登总统星期三呢，在白宫宣布了一些综合的措施，希望能够借此来减低高油价对美国人民所造成的生活负担。他首先呢，先呼吁国会来通过在今年夏天的时候90天的汽油免税。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怎么说。
Today I'm calling on Congress to suspend the federal gas tax for the next 90 days through the busy summer season, busy travel season.For a federal gas tax holiday, state gas tax holiday for the equivalent relief to customers, oil companies to use their profits to increase refining capacity rather than buy back their own stock, gas stations to pass along with the decrease in oil prices to lower prices at the pump. And together, these actions could help drop the price at the pump by up to $1 a gallon or more.
那拜登总统说呢，包括现在美国本身以及持续的跟其他国家都在协调，要来持续的并且扩大释放各国的战备储油，希望能够也由此帮助。拜登总统也澄清外界所说呢，他的政府由于要推广环保以及可再生能源而限制了本土能源生产。他表示，现在美国每天的石油产量呢是超过他的前任政府，而且在明年呢还会创下新高。拜登总统也特别提到了，现在这个高油价的飙涨呢，正是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他说呢，在当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他就说过了，现在还要再说一次，要跟乌克兰站在一起的话，美国跟西方盟友都要准备好付出代价。那么除了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还有人道救援等等的巨额的款项之外呢，美国跟盟友对俄罗斯金融业以及能源业的这个制裁呢，都会造成反作用力。那么针对呢，现在美国当中国内有些人由于高油价而来批评他，拜登总统则是反问说，那难道我们要放任俄罗斯总统普京为所欲为吗？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怎么说。
We had near unanimous support in the Congress, Democrats, Republicans, and Independents for supporting Ukraine, knowing full well the cost. So for all those Republicans in Congress criticizing me today for high gas prices in America,Are you now saying we were wrong to support Ukraine? Are you saying we were wrong to stand up to Putin? Are you saying that we would rather have lower gas prices in America and Putin's iron fist in Europe? I don't believe that.
拜登总统说呢，如果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为了要较低的油价而来袖手旁观的话，将会让这个像普京之类的独裁者更加气焰嚣张，扩大侵略，并且呢，未来会继续以能源作为威胁来这个威胁民主国家。他也说呢，在减轻美国的人民的油价负担同时，也要积极的推广可再生能源，让未来的世界免受于受到独裁者以这个能源作为垄断威胁民主。林森。
好，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台湾美国商会6月22日发表2022台湾白皮书，呼吁美国政府紧急启动与台湾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台湾美国商会由在台湾经营生意的美国公司组成，目前的会员大约有500多家公司。商会每年都发表一份白皮书，就相关的贸易政策向美台双边的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该白皮书呼吁拜登政府紧急启动与台湾的双边贸易协议谈判，以便让完成的谈判文本在2024年获得通过。台湾美国商会说，此举将鼓励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步美国的后尘，也与台湾签署类似的协议，从而达到让台湾经济进一步开放，有效解决台湾关键的半导体芯片经济和安全意涵的目的。此前，美台双方宣布启动双边21世纪贸易倡议，首轮谈判将于本月底在华盛顿举行。至少8艘俄罗斯和中国的战舰这个星期被发现在靠近日本的海域游曳。随着东京在乌克兰战争及台湾问题上立场的强化，这一举动显然是中俄向日本施压的又一个迹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6月22日报道说，日本防卫省星期二说，海上自卫队观察到由一艘反潜驱逐舰领头的5艘俄罗斯战舰驶过隔开日本和韩国的对马海峡。日本防卫省说，这个俄罗斯舰队在日本岛屿附近航行已经有一个星期，从北方的第二大岛北海道到西南部的冲绳岛。同时，至少2艘中国战舰和1艘补给船星期二被发现在东京以南500公里的伊豆诸岛附近，其中一艘看来是1.2万吨的055型导弹驱逐舰拉萨号，这是中国海军最强大的水面战舰之一。微软公司6月22日在一份报告中说，在不停地对乌克兰发动网络袭击的同时，国家支持的俄罗斯黑客还针对多国政府、智库、企业和救援组织进行了战略间谍活动。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写道，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的攻击次数有29%获得了成功。在这些成功的网络入侵事件中，至少有1/4被窃取了数据。史密斯说，在多国联盟一道捍卫乌克兰之际，俄罗斯情报机构加大了网络渗透和间谍活动，目标是乌克兰境外的盟国政府。这些网络攻击目标有近2/3与北约成员国有关，美国是首要的攻击目标，其次是波兰。过去2个月来，针对丹麦、挪威、芬兰、瑞典和土耳其的攻击活动也加大了。塔利班说，阿富汗东南部星期三凌晨发生强烈地震，导致100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救援人员说，地震造成的伤亡可能会增加。塔利班官员表示，大部分损失发生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帕克蒂卡省和霍斯特省。美国地质调查局说，离霍斯特省会大约44公里的地方发生了6.1级的地震。当地记者和目击者报告，死亡人数可能高达2500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拜登总统正关注进展，已经指示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联邦政府的伙伴评估美国的响应选项，帮助受影响的人。美国全国学者协会本星期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美国大学虽然关闭了大多数的孔子学院，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的孔子学院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在美国高校持续存在。那么具体的内容和专家分析，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易林来为我们介绍。易林。
好的，林森。美国全国学者协会的这份最新的报告名称为《后孔院时代：中国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影响》。报告指出，在过去4年里，美国大学里的118家孔子学院有104家已经关闭。然而大多数的孔子学院呢，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学里的汉语语言学习中心，除了名字其他都没有改变。接受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主要设立于世界各地的高校，大约有1000所。孔子学院也同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中小学合作，开设孔子课堂，为低年龄的学生提供汉语教育。 中国政府表示，设立孔子学院是为了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但是越来越多的批评者将其视作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政治宣传机器，以及监视、干预海外校园言论与活动的工具。那么在这种担忧下，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将孔子学院定性为孔子学院的美国中心定性为中国在美国的外国使团。在2019年，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不为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提供资助。
一年据说有118家，这其中呢有104家关闭，这个数量还是很大的。不过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呢，这个孔子学院都是由中国的教育部下属的一个叫做汉语办公室，简称汉办，来监督负责的。现在不知道目前的情况还是不是这样。
是，你说的没错。在2020年之前，孔子学院是由这个中国教育部下的汉办来负责监督的。那么在现在，这个孔子学院受到了外界广泛的批评，并且频频的被关闭之后，中国教育部在2020年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心，叫做中国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代替汉办来负责协助中国语言与文化交流的项目。那么我们来听一听全国学者协会，也是这份报告作者，他的政策部主任雷切尔·彼得森怎么说。
We looked at all 118 Confucius Institutes that have ever exis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least 28 of them that closed a Confucius Institute replaced it with something very similar, usually operated in partnership with CLEC,again, the new name for Hanban, or with the same Chinese university that had been its partner in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least 58 maintained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university that had been their partner.
那报告里面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位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北方州立大学，在2019年关闭了孔子学院之后，与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这个新的中心签订了协议，中心派遣汉语教师并支付他们的工资和旅费，而北方州立大学提供课堂、教师住宿和健康保险，这些的安排与孔院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另一个例子是维吉尼亚州的公立大学威廉与玛丽学院，其孔子学院于2021年6月30日关闭，而就在一天之后，该学院就与前孔子学院的合作伙伴北京师范大学签署了姐妹大学协议，使用一个不同的名称继续孔子学院的课程。那么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林培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孔子学院和类似的其他这些组织的功能不是书面上的去审查学生，而重在心理作用，就是让学生怕别人打小报告，不敢说自己的真话、心里话。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孔子学院的功能基本上都是自我审查，不但是对了中国学生来说，对美国人来说也是这样子啊。你个美国人，你在孔子学院里头，你拿了共产党的钱，你办一些节目，你会不会办一个纪念六四的活动？你会不会？当然不会。为什么当然不会呢？因为书面上有规定你不能办吗？不是啊，因为上面跟你说你不能办，也不是，是自我审查、心理作用。我当然不拿共产党的钱去纪念六四，当然，这不用问，不用拿出来问。孔子学院和其他这些大陆的这所谓教育节目的最可怕的功能是这个层面上是心理层面上的功能。
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其他的专家，他们的看法呢则有些不同。比如说这个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的副教授苏立文，他认为孔子学院对于西方学术自由的威胁被夸大了。那么他对美国之音说，大多数的孔子学院设立在资金雄厚、资源丰富的大学学府，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大学有能力应对负面的他们不愿意接受的影响力。但是呢，在另一些学校里，孔子学院则是全权的负责中国语言文化教学，那么这些孔子学院就更有可能对于科研内容做出决定。他指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西方政府认识到要与中国打交道，西方需要培养能够说汉语并且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才。 在对孔子学院的担忧日益增加的今天，西方大学都开始讨论如何来替代孔子学院，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大学实际的行动，所以西方大学要如何拿到资金来替代孔子学院和类似的项目，还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全部内容，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新闻中心的介绍。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五年前在香港自家住宅神秘失踪的中国亿万富豪肖建华，最快将于本月在上海面临刑事指控的审判。肖建华在中国是一名颇有政治背景的金融家，被认为与北京的政治精英有商业往来。观察人士说，尽管据信上海检方计划以非法集资指控肖建华，但是在当前中国国进民退的大环境下，对肖的指控或许成为权贵与金钱复杂关系的一个风向标。今天美国观察邀请美国欧道明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少民来做分析。欢迎李教授。
李森，你好。
肖建华曾经一度是这个中国高层经商的，被认为是一个白手套这样的一个人物。他的这个商业帝国的规模啊，据说有3万亿之多啊。从您掌握的这个信息情况来看，他的这个所谓的叫做构建明天系，主要的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这样融资的？那么外界根据公开的信息，能不能看清他这个资本和运营的这个结构？有没有什么确凿的线索显示，比如说有人说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这个股灾也和他有直接的关系？
你问得很好，这个问题实际上如果简单回答的话，公共信息就基本上什么都看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关系型的社会。这个肖建华呢，很知名的一个两句话，他有两句非常知名的话，他一见有人比如说找他，他就两，你认识谁是第一句，第二句你有多少钱。这听起来非常俗，但是非常有道理。因为你在一个因为我们也知道他3万亿，那就是很忙的人了，对吧？时间就是金钱。第二，他没有时间跟你废话嘛，那就是你到底认识什么人，你到底有多少钱，就是听听，要是没什么这个用处，我就不再跟你说话了。那么人们以为中国拉关系是因为中国人家文化里爱关系，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是因为没有法治，没有法治，你有关系那就是所谓抱大腿嘛，你就是拉上。肖建华的这个是这个北大的高材生，然后又变成了好像北大的学生会主席，这就是中国这个精英的这个起家的一个非常好的跳板，是吧？关系有哪些特点呢？关系一个是它的这个隐秘性、排他性，啊，这两点就是刚才您问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没有人能回答。我跟大家一样，虽然我做商业研究，我知道的跟所有人一样，都是公开的。公开的是没有意义的，在一个关系为本的社会，啊，那个公共信息，比如说这个公司的年报啊，什么这个审计啊，什么评级啊，这些都是假的，根本不可信。中国老百姓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喜欢小道消息，人家往往瞧不起，说小道消息，小道消息最后往往都是真的，是吧？那么关系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是，他进入很难，因为我一旦进入了关系圈，那我什么都有了。这个他就是肖建华，就是进了这个关系圈，成为白手套，他什么就都有了。关系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的这个特点，出局也很难。为什么出局难？你想想这个黑手党，如果一个人想洗手不干，他的结局一般是什么？一般就是被打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不仅他知道的太多了，而且他别人在他身上投入的关系的成本，你是没办法转这个转让的，没办法卖的。你要走了，我带你跟你打高尔夫球，跟你洗桑拿，建立的关系全没了。所以我能够那个，能够不这个不惩罚你，对吧？我先讲这么几句，咱们再聊。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他这个事件，他是在2017年的时候，在香港自己家里面，就是说被神秘的失踪的，实际上就是被抓了，被秘密的关押了。那么现在是5年之后，现在据说是要公开的审判了。那么在当前中国这个高层权力斗争， 或者叫争斗最为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关头，您是如何解读这个案子的？那么就是说肖建华他这一次他可能会得到的一个主要的罪名，如果让您来推测的话，应该是什么？那么肖建华的这个他的这个据说有3万亿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帝国，对中国经济它带来了哪一些主要的危害？
嗯，好，这个我想刚才我讲到了哈，关系它的隐蔽性实际上使我们能知道的非常少，所以我们对肖建华案子这个最就是知道最清楚的一点，就是刚才您讲的，他在5年前在他的这个香港的这个高级酒店里神秘失踪，其实现在看起来一点也不神秘哈，就是被绑架了，然后被这个弄到中国去了，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非法的嘛，所以这个其实倒是大家应该关注的一点，就是说是一个非法被绑架的人怎么能审判呢，是吧？第二呢，就你说的也是很多的人在猜测，在现在当前中国大家都觉得有高层有权力斗争嘛，因为又到了换届的时候，对，这个时候5年以后突然审判他究竟是什么，这个我刚才和我刚才回答一样，我们可以猜测，但是呢在一个官情社会他什么都不公开的情况下我们也没办法知道，但有几条我觉得还是可以评论一下。第一，这个从这个以前看到的案例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呢政府或者说共产党啊是用法律手段反正把他的资产就全剥夺了，至于用这个怎么判他的罪名，那可能是跟政治斗争有关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呢？因为肖建华的起步一定是靠了政界的关系，那么这些政界的关系应该还在，那么你如果说是前任，那么现任这里头就是可能是拳头的关系。还有一点大家应该关注的就是家人呢有一个回答，有一个对媒体的公开回答，就是他的
弟弟
他哥哥了，他说的经过长达5年安静的等待，全家人在我弟弟的严厉要求下，你们注意这些词句啊，严厉要求下，那也就是说家人根本不愿意这样做，依旧相信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律，依旧哈，那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家人早就不相信了，我们希望给家人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他应该说我们希望给一个公正的结果，他没有这么说，他说可以接受的，所以这里都是关系社会的一些本质了。然后他又说，这个他弟弟又说，他哥哥又说，这个案子非常复杂，很有戏剧性。我觉得这个回答也很有意思啊，因为这5年来，我们也知道，明天集团也没有完全消声，他也曾经这个公开抗议过政府的举动，这个也是可能是比较新的哈，比起毛时代是不一样。第二呢，这个肖的告诉家人就是说，你要相信党。那也就是说呢，没有什么法律哈，党说了算。对，第二呢，家人说这就比如说依旧啊，或者希望有可以接受，那就是说这是个冤案，他觉得是个冤案哈，他只没说明。然后他又说呢，这很有戏剧性，这个非常有意思。那就是说这里边有很多事情你们是不知道的，那是不是他对这个就是好像对政府有威胁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不是一个可接受的结果，我们会披露什么呢？这些是根据公开信息我们可以评论的。
似乎有一些意味深长的意思了。那么所谓这个白手套啊，这个在中国我们也知道，在其他类似像肖建华这样的白手套的案例在中国非常多，在这儿我们就不一一这个列举了。我知道您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喻，有一个观点啊，你说这个中共的这个管理就如同在管理一个超级的跨国公司，那这个跨国有自己的董事会，有自己的这个员工等，你这么一个说法。那么现在就是有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习近平上台现在十多年了啊，这个白手套的生存空间似乎已经开始萎缩了，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这个观点。另外就是习近平最近针对的这个目标，比如说一些 IT 企业或者一些什么电商平台啊，跟他这个打击白手套的这个目的呢，是不是相同的，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不同？
这问题问得好。我刚才我忘了补充一点，就是说你刚才讲哈，就是 跟内华的对商业帝国对中国经济有哪些危害。我想这个很简单的，就是关系里面的秘密性带来的风险是没办法预测的，而且呢他一旦出事了，不知道会带多少个商家跟他有关系的，大家都疯，这个慌张的来采取措施，因为他不公开，你不知道谁跟谁有债务关系，高度杠杆化，这都是他带来的风险啊。但我也不是说肖建华就比别的这个巨商更坏，都一样的，在这个制度下都一样。所以在这个制度下，他们利用这个政商关系、政府的保护，赢了是自己的，赚的钱是自己的，输了是纳税人的，这我要补充的啊。
嗯，
那么你刚才这个就是说到这个
白手套的空间是不是萎缩了？现在，
哎，对对，这个空我完全同意，这个空间确实是萎缩了，因为政商勾结啊，共产党在改革初期的时候呢，他是需要商人的，需要不仅是外商，也需要本地的商人，所以那个时候是政商的蜜月，可以说十年前、二十年前是政商的蜜月。那么现在中国也就经济增长了，也大了，那么共产党突然发现这些商人有可能失控，有可能变成对政府的挑战，这个时候共产党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就是在这个我那个《中国式大公司》里书写的很清楚，这个共产党是最大的一个公司嘛，他把全国的这个国企就是他的这个私企，就是他的这个子公司或者说是他的部门，那么私企无非就是他的一个合资公司，政府是那个影子大股东，对吧？那个他整这些IT 企业路子是一样。现在呢他就想要把这个整个的商对这个私企要这个收回，或者不是收回就要压制，因为中国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产权的，也没有私有产权，这个党可以随时的改变游戏规则，就是说你中国商人实际上在中国是过家家，跟政府过家家，那政府不高兴一掀桌子你就什么钱都没有。
嗯，
现在这个政商蜜月是要结束了，但是共产党的这个这个矛盾或者他头疼的地方是什么？这个不好结束。你看，你这个千丝万缕，各个的各路的这个政治的这个高官都有自己的商家，你整起来是很难的。
嗯。李教授，我们差不多也就是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肖建华。据信他是加拿大公民，同时啊他还有这个香港的这个永久居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在目前这个香港全面的实施了这个国安法，中央政府已经全面的掌控了特首和这个政府之际，他的这种外籍或者境外的身份能否在这次对他的审判或者是惩罚上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说会有什么样的考量？这个司法部门，
中国司法部门，他对于国际的这个在意程度，比如说如果你有外国公民，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好一点的对待或者怎样啊，完全是凭实力。二三十年前如果你有外国公民的话，这个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说这个，那么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觉得他越来越有底气，所以我觉得这个外国身份对他的帮助可能是很小。当然我没有关注，好像加拿大政府也过问过，因为毕竟是他的公民，我觉得外国的就民主国家的政府都是有义务来保护自己的公民的，不管你这个公民是你认为他犯了什么罪，但是他的公民权，他能够得到公正审判，都是要保护。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李少民做出的分析。
谢谢你。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